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部分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拉汉弟兄1957年8月25日星期天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部分编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70825M， 历时46分钟。那很高兴在这主日学的课堂里，那我们发现或者说我们相信希伯来书第一章是保罗所写的，神学家们搞不明白，那他们不知道这是谁写的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一点属灵鉴别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是保罗写的，大多数解经学家也相信是保罗写的。那他怎么样的，在第一章我们发现他是在高举主耶稣，他凭着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，那把这点讲得如此的清楚，那从一开始保罗就是一个真正的神学家，那保罗在当时最好的一位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，那他聪明有才智，那是一个真正精明的圣经学者。那我发现那保罗他揣着文书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去逮捕那些相信这蒙福之福音的人时，那他是很虔诚的。但我一直相信当保罗看见斯提凡死去时，这事肯定铭记在他的脑海里，他同意处死斯提凡，并帮那些扔石头砸斯提凡的人拿外套。保罗在斯提凡流血的事上是有罪的，他承认说我是不配的，因为我流了殉道者斯提凡的血，因为他见证了斯提凡的死。那如果你见证了某件事，你就跟参与者同样有罪。所以如果我们见证了说哦，是的，他们不应该做某某事，要小心你所说的，因为你要对你所做的判断负责的。若是你没有把握，就什么也别说，不要管他。当你见证自己是个基督徒时，你就要对此负责，瞧，你要对你是个基督徒而负责，你必须活出那种的生命来。当神在圣经里做出应许，那我看见有个人坐在轮椅里，轮椅上，那当神做了一个应许，除非他使之应验，否则他就是对那个应许不负责任的。神做出一个应许，他就会负责，经文是有责任的，直到他都应验了，明白吗？圣经是神做出的声明，都是正确的，他必须全部被应验，否则神就负有责任了。瞧，那作为教法师的保罗那天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那我估计是大约中午的时分，有一道的大光从天而降，那使他的眼睛都瞎了，他扑倒在地。那他说他想知道那光是谁，他说有一个声音说，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，我想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，他说我逼迫的是谁呀？那声音回答说，我是耶稣，我是耶稣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那是耶稣是什么呢？他就是那光，就是那道耀眼的大光。那为了鼓励我们并在这里打一个根基，耶稣是人，怎么又是光呢？那没有人，那当时有一群士兵跟保罗在一块儿，那些圣殿的卫士一起去施行逮捕，那保罗是总指挥，他们去抓那些人是因为他们举办聚会等等，那还因为他们心里虔诚的盼望。那在这里耶稣成了一道大光。那如果你记得在起初时耶稣就是光，耶稣是从神而出的罗格斯，那他是带领以色列儿女穿过旷野的立约的使者，他是以色列人仰望的火柱。那当他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我从神而来，又要回到神那里去。所以如果他从火柱变成人， 那么当他回到他原来的样式，他就又成了火柱了。那这就是他，当保罗看见的时他是一道大光，那些与保罗在一起的士兵都没有看见的光。那么有没有可能只有一个人看见而其他的人都看不见呢？当然了，这那保罗他看见了那光，那其他人都没有看见。那当彼得在监狱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光进了监狱，打开了牢门。那他是当彼得他们走出监狱的时候，那光蒙蔽了其他卫兵的眼睛。那彼得走到门边，那门就自动悄悄地打开了，又在他身后关上了。彼得从内牢走到最外面的门，那门都是自动打开又悄悄地关上的。然后他就走出了大门，走到了城中的街道上。彼得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好像说我是在做梦吧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但主的天使，这同一位天使就是那火柱，他将摩西带到海边，使海分开。那死海那红海就在两边立起城墙，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。当他们来到河水猛涨的约旦河，神没有使自己被人看见，但是他就在那里，因为他是河水分开了。他们是在四月份过河的，那时连平原都满了水，但神让溪水止住，让雪停止融化，因为当时河水没有越涨越高，只是停住了。那就是我们的耶和华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让一切都停住，让他们走在干地上过河。那神应许说他要看顾他们，所以他就要对他的应许负责。那保罗就晓得这些事情，明白这一切，他是特别蒙恩的，因为神直接对保罗说话，神没有像跟保罗在一起的那些士兵说话，他只跟保罗说话。那当主的天使一颗星的样式下来，那天文学家印度的博士，当他们看到了那颗星并跟随了几百英里，那颗星掠过了每一个天文台，因为他们就是根据星星确定时间的。除了那三位博士以外，没有人注意到那颗星。呵呵，这不令你感到震撼吗？你教神不跟组织打交道，他不是跟一群人打交道，他只跟个人打交道，他把他自己显现给个人。那可以这么说，那不是那神知道我的心，我这么说不是为我自己，不是自夸，那只是为了来讲明白。但你知道那同一位神，那同一位耶稣，他今早就与我们在一起吗？你知道你们每个人此时都可以做出个人的见证来证明这一点，他就在这里吗？他在这个时代就为我们做了一些事儿，是他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没有做过的。看着他的照片在这个时代被拍了下来，我们把他照片挂在那儿。那火柱，同一位主耶稣，留心现在他如何做工的。如果他是同一位主耶稣，他就会做同样的事儿，因为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。那在保罗做出任何的声明之前，那不管这是对是错，他先下到了埃及，花了三年的时间去查考这符不符合圣经。你知道这一点吗？在保罗转变归主之后，他去埃及待了三年，他住在那里，他就在那里学到了这伟大的智慧。那我不是在做任何的对比，那我只是告诉你，那圣灵是如何仍然保持一样的。那我的教会记得几年前，那当这位天使出现并显明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怀疑。那你们都知道那一点，你们老前辈们，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。那你看一看教会，看这些老前辈们，明白吗？ 那我曾有点怀疑，因为那些传道人告诉我说这是属魔鬼的，那我也有点相信，但我等着，我什么也没有说。哦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位天使下来向我显现，显明他在圣经里，那他是，当我看到他在圣经里，后来我就用这信息震动了整个世界。那从这以后又出现了奥罗罗伯茨 A. Allen， 那汤米奥斯本，那汤米希克斯等等，瞧，这是给众人的信息。圣经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是一样的，他做同样的事，他是一样的，他做同样的工作，他彰显出的自己是一样的，他今早在这里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可能会看见了，也可能看不见，不管看见与否，我们都有他现在就在这里的见证。那我们发现保罗他有了这样的经历，他写了这些的书信，其中的大部分写于监狱里，他把旧约和新约做了对比。那记住，神下来感动圣经的最后一位作者告诉他，若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，神必从生命树删去他的份。所以我们不敢在圣经里加添任何一点，我们必须保持原样，不能够加添任何东西。我们必须为圣经里的一切来争辩，我不想多得一点，也不想少得一点，我只想得到圣经所说的。那希伯来书，那我之所以挑选它，那一个目的，那一个原因，是为了这封那亲爱的伯纳弟兄等等的这些的信。那我们想要持守住这道。那第一章是高举耶稣，他是的主角。那前几天晚上保罗让我们明白了，耶稣就在那伟大的起初里。那我们在第七章发现的不是别的，正是撒冷王麦基洗德，这伟大的。那今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，来讲这个第二章。那保罗给了我们关于耶稣的伟大非凡的信息，那甚至讲到所有的天使都敬拜耶稣。那我想到，那这个地球已经很古老了，想要把它卷起来像一件外衣，那天地都要灭亡，但你却要长存。在第二章第二节里，我想试的，那说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叫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我们看去发现众先知是什么，神怎么借着众先知带出他的信息。而在这末世，神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以圣灵的形式说话。那古时神通过众先知说话，我们回头看了一下，发现众先知里面都有基督的灵。我们回头看看约瑟，发现了完美的预表的基督。回头看看摩西，他也完美的预表了基督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到大卫，大卫在耶路撒冷被弃绝，那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他上了橄榄山顶，在山上回头看，朝耶路撒冷哭泣，因为他被弃绝了。800年后，大卫的子孙作为王也在耶路撒冷被弃绝，坐在同一座山上哭泣。哦，基督的灵在与个人打交道。那保罗开始就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。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二章了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哦，愿今早神在这个教堂里把这一点给你们讲透。我祈求圣灵把这一点放在你们的内心深处。我们当越发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。当我们看见伟大的耶和华降临，做他所做的事儿，看到他一段一段的证明圣经都是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成为何等的人呢？有时候我们坐在一起漠不关心，就像局外人一样，我们应该每分钟都在忙碌努力把人们领向基督。我们应该成为活石，我们绝不应该像我们现在这样偷懒。我们去了教会就会看见耶稣做某些的事情，或如此的祝福我们，然后去了外面说非常好的聚会，那传讲神的道我们都喜欢，但那不是主要的，那不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在讲道之后才敬拜主，像我们通常做的那样，只在那是敬拜的，那很好，但我们应该用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来敬拜他。当我们工作时我们要敬拜他，每当有机会时我们都要借着为他做见证来敬拜主。如果你看见你们有些女士看到一个女人过着错误的生活，借着引领她来敬拜主，说姐妹有一个比这更好的生活。你们两人在工作的时候，若听到有人枉用主的名，要找机会把他拉到一边，握住他的手说，那你有一种比这个更好的生活，你不应该说这些的话，用一种谦和温柔的方式来告诉他，所有这些事儿，这是一种敬拜。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病了，医生说他无能为力的，我们应该告诉那个病人，在天上有一位垂听祷告的神，这样做也是敬拜主。当我们看到那些事儿发生，我们确实看到他们在发生，我们绝不应该错过这些事儿。我们任凭这些机会从我们手上溜走了，那正是今天伟大的五旬节教会的问题所在。他们任由这些已经到手的庄稼的精华从他们手指间溜走了。看看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做的像其他教会所做的一样，他们跑在可拉的路上，并在该隐的路上灭亡了，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。他们组织了起来，他们不是彼此合一像弟兄一样，相反他们却组织了起来，建立了组织和各种的主义，让这些的东西长出来，破坏了弟兄的关系。你要是不小心进浸会和长老会的信徒，就会失去你们所有的，因为神能从石头里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。我们因为不团结让机会从我们手中溜走了。印第安人是怎么把这个国家丢失给白人的？是因为他们不团结。如果他们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活动中心，但是他们互相打斗，如果他们抱成一团，他们就能够守住疆土。我们是怎么失败的？是因为我们不团结。我们是怎么失去了与神同在的经历呢？是因为我们的不团结。我们建起了一个个的组织，这个叫做卫理公会，那个叫浸信会，又是神召会，一体派，别的东西，神的会，拿撒勒派，天路圣洁派等等，我们分裂了基督的身体。我们绝不应该分裂的。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同，但让我们成为心连心的弟兄。神想要我们那样，他是为神的整个教会而赐的，我们也不想分裂。我们当越发郑重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，因为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。你听到了吗？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那天使是使者，天使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使者，就像他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，神既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，那就是神的使者。 那他们是神的使者，他们是神的天使。使者就是天使，或天使就是使者。那使者，今早你就是一个使者，你要么是一个好消息的使者，要么是一个坏消息的使者。哦，那知道我们是大使，是天使，是复活的使者，这有多美好啊！我们是神派到罪恶世界的使者，来告诉他们基督是活着的，他就活在我们心里，活在我们的灵里，他把我们从低级堕落的罪恶生活中带出来，再提拔我们，并在我们的魂里给我们哈利路亚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是使者，是立约的天使，多么的奇妙啊！那在旧约里，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那只有这种的方式是正确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一个先知的话在彰显之前，必须受到检验和证明，那不是像我们今天那么随便的。那出去一趟有了某种冲动或别的什么，就说哦，荣耀归给神，这就是你错了。圣经说在末世魔鬼会模仿基督信仰，如此的之像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给迷惑了。是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试验他。在他们的时代是怎么试验的呢？是用乌灵和土明，就是亚伦的胸牌，里面装着那些的宝石、红玉、碧玉、金刚石、红宝石、蓝宝石等等，代表着十二位先祖的出生的那些石头，在亚伦的胸牌里。当一个先知说了预言，而神的光在上面闪烁，就代表神说那是真实的。但不管那听起来是多么的真实，如果光不在上面闪烁，那就不是真的。所以乌灵土明伴随祭祀制度，但是这本圣经今天就是神的乌灵和土明。当一个先知预言说了，必须绝对在圣经上闪光，然后神说他下来证实。哦，今天我真能荣耀神。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像这样的星期天上午，我离开普兰堂的时候，那你们这些人流着眼泪请我不要走，但是当我讲到了大卫和哥利亚，那你怎么去面对那冷漠麻木不仁说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世界呢？我说有一个巨人，只要我们杀了他，其他的人就有勇气了。主他应许了那一点。然后出现了一位尔罗伯特，一位杰克斯等等，抽出了宝剑，我们把仇敌赶了出去，让他们闭了嘴，他们不能说那些神迹没有发生，因为他们就在这里。肯定的，神的道是永恒的，他在乌灵上闪烁，在道上闪烁，那就是他的乌灵和土明。当他在道上闪烁时，就证明那是对的，对任何有需要的人。如果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想知道如何能得救，相信主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事儿要做了，得翻开新的篇章，你得做这做那才能得救。我想到了菲律宾的狱卒，这个狱卒问保罗，我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呢？如果是你或我，我们可能会告诉他什么事情他不应该做，你应该戒酒，你应该戒赌啊，戒不赌了，你应该戒这个，你应该戒那个。保罗从未告诉他那些，他只告诉他应该去做的事儿。当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就必得救。那他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那就是乌灵和土明在闪光。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我是耶和华，是医治了一切疾病的。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，请长老来用油抹他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。物理的闪光，那是永恒的道。我不管有多少的邪教不信者、不可知论者、无神论者兴起，神会持守他的道。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。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众先知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是他们吗？我们可以用一个星期来讲这点。摩西所传讲的是不是确定的？肯定是的。以利亚坐在山顶上又如何呢？主对他说，以利亚起来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我想与你交通。神喜欢与他的子民交通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使他能与我们交通。我们如此的繁忙的从这里跑到那里，有那么多的事儿，安静坐这里啊。神想与他交通三年零六个月，我们却连三分钟几乎都不能给他了。三年零六个月连续的交通，哦，我喜欢这个。不要担心做饭的事儿，我们已经把这事儿预备好了，乌鸦会来喂养你的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我只想与你交通。这位老先知以利亚高坐在山顶上，当他正与神交通时，那武士副长说，我想我该上去抓住的，你绝不要破坏那种的交通。于是武士副长带着他的军队，那五十个人上了山，他说，以利亚，我来抓你了。以利亚站了起来，那注意了，这里是主的先知。他说，如果我是主的仆人，就让火从天上降下来吞没你们。于是火就降了下来。那武士副长说，你知道，也可能是王说，那可能是雷电，那刚好是闪电划过把他们劈死了，那我要再派另外五十个人去。伊拉站起来，他是天使之音，他的话是确定的，他必须对一切做错的事做出公正的报应。他说，如果是神的仆人，愿火降下来，第二批去的五十个人也给烧死了。对的，报应，那借着天使所说的话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那下一节讲的是一件大事了，我们怎能陶醉呢？我们怎能陶醉呢？如果因为以利亚是主的使者，他的声音就带来了毁灭，那当基督发声说话时，我们又怎么能够逃脱呢？如果这是基督的声音，那为你祷告之后，你怎么可能得不着呢？如果基督命令他的教会为病人祷告，教会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，那怎么会失败呢？不会的。你会失败，但他不会失败。只要你持守他所说的，就会无往不胜。如果你失败了，你是因着自己失败的，是你离开了神的道，但只要你持守住神的道，他就不会失败。因为先知的话都能做这个那个，更何况基督的话呢？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想一想，主亲自讲的，我们可以有多少的时间回头看看？我们可以停在这里讲他一个小时。当耶稣来到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记住，这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那要听他的话。当他来到地上，他没有声称自己是个医治者， 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儿呢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了自己的事。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没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那瞧，那腓力来到他面前，拿单叶，那腓力归主后，他去找到了拿单叶，说你来看我们找到了谁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你来看吧，这是二能确信的方法，证明他来看。哦，那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回答，亲自来找出答案，不要站在一边用局外人的观点来批评，而是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。来看，他们边走边聊。当拿单叶走到了主耶稣的面前，主说看呢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，这几乎等于剥了他浑身的皮。拿单叶打量着他说，哦，拉比，你从哪里知道我的？你从来没有见过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腓力说，腓耶稣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昨天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阿们。他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一个妇人来到他面前，他说去把你丈夫喊来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不错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说的不错，想一想，这里人说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儿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妇人就跑到城里去了，众人说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？那正是主所说的。发生了什么？耶稣在离世之前说过，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，对吗？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哦，我可以看到门徒往各处去，那马可福音第十六章，他们往各处去传福音，主与他们同工，证实他的道。在这里保罗讲了同样的事儿，他说这个福音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那就是基石。吼吼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那是基石。想想两千年过去了，无神论者、不信者、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兴起来，但今天那同一位耶稣用同样的方式借着听见的人证实了他的道。听他不仅是指仅听了一篇的讲道，而是指听见他。是的，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？我们陶到哪里去呢？啊，你说称颂说我属于卫理公会，我是长老会的，我是五旬节派的，那跟这毫无关系。你成了局外人，却称这是招魂术或什么心灵感应或魔鬼或别的什么，真为他们感到羞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，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我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我们看到的下来继续证实他的道，我们若还死死咬住某个教会、某个组织、某个教派或我们自己宠爱的什么理论，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？你最好把这些东西松开，因为每一种罪在天使之下都要得到公义的报应，更何况神的儿子从天上说话来彰显他的道呢？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 神又第四节，神又同他们做见证。注意这个，主做见证了。吼吼，我太高兴知道这一点了。主做见证了。行，当以利亚坐在山上，他说：“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。”神见证了他是神人，神总是做见证，你的生命也会做见证。我不知道你的见证是什么，但你的生命发出的声音如此之大，也是人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但是你的生活，你每天的生活都在见证你是什么样的人。神做见证，是的，圣灵就是一个印，印把纸的两边都封上，人们能看见你站在这里，也能看见你离开这里，不仅是在教会里，而且在每天的工作里，你两边都被盖了印，里面和外面，凭着你所拥有的喜乐和你活出来的生命，你里外都盖上了印。你知道你得救了，是通过你活出来的生命也知道你得救了，因为神做见证。神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哦，我感到太兴奋了。想一想，弟兄们，哦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不会跟随陌生人。哦，我们的名字就在他的手掌上，日日夜夜就在他面前，多好！他的道，他的应许，永远都在他的面前，他不会忘记的。他爱你，他要为他自己做见证。即使你不开口，一个字都不说，世人也知道什么事临到了你。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做见证。在结束之前，让我们现在再读一节的经文。在五旬节那一天，门徒们领受了圣灵，那大约四天以后，彼得和约翰走过一个名叫美门的门，他们对一个人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他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”那人看着他们没有问一句话，他就站起来行走了。他们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但圣经说人们不得不注意他们，因为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弟兄，当世人认出你是跟过耶稣的，当你能在当前这黑暗的世界里活出毫无玷污的生命来，世人就会认出并看到你是跟过耶稣的。当街上一个粗俗的老妓女在高原的薄雪里洗净成为一个女士，神见证她是活的。一个酒鬼，他是如此的低贱，成天追着打老婆，虐待孩子，把养家糊口的钱花在一个妓女身上，但他只要跟过耶稣一次，你就会看到他恢复过来，像清醒过来，给他的孩子们、妻子和亲人们穿上衣服的那个裙一样。肯定是的。那不久前，大约在40年前，世界上许多的宗教聚在一块，不同的宗教信徒站起来演讲，伊斯兰教徒为伊斯兰教说话，赤拉教徒为赤拉教说话，佛教徒为佛祖说话。那有一个博士，那我忘了他姓什么，那是想不起来了。那我知道他的名字，那只是忘记了。 他代表基督教发言，他讲到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麦克宾女士的故事。这个女人卑劣下贱到一个地步，以致当他们去杀她时，甚至都不愿意用手碰她，因为她太粗俗下流。她因违法而被逮捕了，她抽了雪茄，驾驶公共马车，违反了俄克拉荷马的限速法。她驾驶四匹马拉的马车通过街道，她如此下流肮脏，以致整个社会根本就不愿意挨近她所在的地方，甚至连执法者处死的时，他们都不愿意把她吊上去，他们就把她身上浇上沥青，粘上鸡毛，想来杀死她。这位传道人用这种的方式讲了关于她的故事，甚至坐在椅子后面的人都在聆听接下去怎么样了。再继续讲，讲到那么卑鄙肮脏下贱，连执法人员都不愿浪费时间来处理她，她太下流了，连地狱里的魔鬼都几乎想拒绝她。她怎么讲的这个故事？然后她说，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先生们，你们的宗教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洗净麦克贝女士的手呢？每个人都默不作声。然后呢，传道人拍着双手跳到了空中，说，荣耀归给神，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仅能洗净他的手，而且能洗净他的心，能把他变成一个新人。我告诉你，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，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，初信之时既蒙恩惠，真是何等宝贵。肯定的，我们若忽略如此的救恩，岂能陶醉呢？你忽略吃饭就会死，你到了墙角时忽略拐弯就会撞倒，如果你忽略给奶牛挤奶它就会干的，你忽略你的牙最后就不得不把它们挖光了。肯定是的，你要为你的受苦付出代价。哦，不但他的会众和你们来访的人，让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儿：你若忽略了为神的荣耀做见证，忽略了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冷淡、流于形式、退步了。你要把赞美归给神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已经晚了。我刚刚看到汤姆森弟兄从后面走了进来。若主愿意，我马上就结束，马上接着讲。让我们祷告一下。我们的天父，愿颂赞、赞美、尊贵、荣耀、智慧、大力、权柄都归于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哦，归于坐宝座的羔羊，权柄、国度和一切都归于他的手中。他为我们称义，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对世人喊着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被杀的羔羊，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，被赎教会喜得清洁，永远与罪隔离。请帮助我们传道人能够明白，我们有这么多的需求，我们有一个教会是何等的必要，我们必须有这一切。我们的女士在去教会之前还自称基督徒，他们还得拥有某种的服装，得穿得那么的华贵，传道要给他多少钱才会来，每件事都要这样那样。后基督，当我在那里读到他们怎么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住在山洞里，忍受可怕的逼迫，漂流无定，还从天使服侍中获得了信心，而主耶稣给了我们漂亮的房子、汽车、衣服、食物，我们岂能陶醉呢？我们发怨言，闲坐着，我们懒惰， 我们从没有想出去做点什么。哦，神啊，我们岂能陶醉呢？哦，主啊，我祈求你今天早上就把那老式的确信融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让这些人能立定在上面。让我们趁着白天还有阳光赶紧工作吧，因为太阳就要下山了，文明就要消失，时间就不再有了，一切都要进入永恒了。哦，神啊，求你今天应允我们，带着新鲜的意象、智慧、聪明出去，知道如何接近罪人，把他们带向基督。主啊，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。如果这里还有人没有认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我请你们举手说，伯兰弟兄，请纪念我。你只要举起手说纪念我，我想成为基督徒，我不想再忽略的。神祝福你。后面的那位先生，还有谁说我想要举起我的手，伯兰弟兄，我想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，但我一直都忽略了。哦，我上教会，那当然我属于教会，